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我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去过演唱会？通常呢，去演唱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在演唱会的结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谈到安歌，安歌，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演唱会还不够，就很想那个演唱者可以多唱几首歌，意犹未尽的那个感觉。有些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崇拜也好像一场秀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头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界、天使还有众人观看。我们透过崇拜，就是要向这个世界重述神的救恩行为。我们也透过不同的艺术的形态去宣告、展示神的美善。而不用说了，我们不同的艺术，包括音乐、插花、教堂设计、布置、牧师的服装，我们的言语，全部都是艺术。那但是想想，如果我们是崇拜，好像一场秀一样，我们最希望的 encore 结尾的回响又是什么呢？还是我们一崇拜完结的时候不会意犹未尽呢？而是我们很快很快很快快点走去吃午饭呢？为什么商业的演出能够这么强的调动我们的情绪，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却是行礼如仪，就是每个礼拜哦都是那个样子，甚至厌烦得很呢？让我们一起祷告，愿我口里头的言语，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都在神你面前蒙悦纳。阿们。今天的万峰呢，就会讲到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还有十六到十八节的内容，也是这个礼拜的一个经课啊。经课是什么呢？就欢迎你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了。那由于呢，大家都经常的觉得教会里头必须有音乐，而我们呢，很多时候也不是很喜欢教会的音乐，觉得教会的音乐都是那个样了哈，模式很近，还有呢，唱的人不怎么样。肯定没有我们在家里头用耳机听的音乐水平那么高，对不对？我刚刚前几天才在听这个朗朗演奏迪士尼的星光盘，谁敢说教会里头的司琴比朗朗弹得好？所以呢，普遍来说呢，我们对教会的司琴、教会的音乐、我们的歌唱的那个期待呢，挺低的，好像例行公事，不唱又不好意思。那万峰作为一个崇拜学者呢，我也经常会问，教会为什么要唱歌呢？或者更加刺激的就是，教会是不是一定需要音乐呢？教会崇拜没音乐行不行呢？如果没有音乐，我们能不能崇拜上帝呢？我们到今天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十六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面对他人生的终末的时候，他提醒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导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其实诗歌跟牧养是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诗歌就是各样的教导其中的一种。诗歌在教会里头是承担着神学、文学、音乐的结合，教会音乐就是一种信仰跟艺术的混合版。在集体崇拜里头，我们除了要求音乐动听以外，我们更加期望它有信仰的意义，能够让我们的信仰得到晋升，我们的生命得着牧养。万峰经常记着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里头说，要以诗篇、 赞美诗灵歌，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呢，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其实这段经文跟提摩太后书的内容也是一脉相承，毕竟都是保罗写的嘛，对不对？那诗歌就是承担了那份的传道、责备、警戒、劝勉的工作。如果一首歌它不能够提醒你，不能够改变你，那就再听三次吧。如果还是没有信息的话，那个可能就不是最好的诗歌作品了，那你就百般的忍耐吧，或者换一首歌吧。因为我们相信诗歌是有一个使命在其中的，是有教导、责备、警戒、劝勉的牧养角色在其中的，所以我们做诗歌的人好像保罗教导的要非常谨慎。而教会呢，也经常为诗歌的不同信仰元素呢起不同的争论，甚至因为文人相轻的缘故呢，不同音乐流派的人呢会老死不相往来的。刚刚在十月初的时候呢，在香港的教会界呢就起了一场关于粤语诗歌的争论，其中讨论的一首歌呢，它叫《保守我心》，里头有一句就说：“我灵深渊与圣灵的深渊不住的呼应，永生神以洪涛漫过我身。”那神学家就说：“你有没有搞错？深渊呢、啊，在旧约圣经里头，就是解释跟邪恶有关，被洪涛盖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被洪水盖住啊，耶和华也会保护我们嘛。但是你竟然说神好像洪水一样盖住你，这个就是一个天大的罪了，就是神学描述的不大。因为以色列人一向都很对大海大浪呢有一种邪恶的意象。那他作为神学家认为音乐的创作，教会音乐的创作需要基于圣经，也不能断章取义，不了解这个意境。那创作人的方面怎么说呢？他们就说：“其实啊，这首歌只是我有一天灵修以后，消化经文以后有一份的感受。那这个是我的感受，是信仰的体验。那他就也有自己对于圣灵深渊的解释了，就是我的深处跟他的深处要连接了。那有人加一句话，就多说了一句：如果大卫啊。”就只是考虑神学正确啊，那他肯定写不出来那些伟大的神学诗篇的作品啊，因为很多的意象都是什么清晨的翅膀啊，都是大卫那些他第一个人用的。那我觉得呢，这些的矛盾呢是很正常的，它是反映了不同教会的岗位的那个的结构性的矛盾。万峰，我自己是一个填词人，也是教会里头的选诗歌的人。那老实说，有这个什么我灵深渊、圣灵深渊，那我在崇拜里头我一定不会用这首歌，因为我要对教会负责。例如有一首歌说有一位神他死在十字架，他名叫耶和华，那圣父钉十字架吗？那这个我也不会用。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因为他有太多的争论，我也不会用。因为我在教会里头唱诗歌，我不是要处理你们音乐界的那个神学问题，而是我要保护我的弟兄姊妹，我对他们负责。因为他们唱歌的时候，我是将那些字塞进去他们的口里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最核心关心的就是要让他们扎根在真理上面，以合适的作品牧养他们。这么多歌选择，为什么一定要那首呢？所以万峰，我那个时候就负责了提摩太的那个责任，就是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教导人。这个就是我在选歌的角色里头做的事情，要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毫无顾虑地放声歌唱。我要守住当守的道，我就是守住最后防线的人。但是如果我立场逆转，我是一个诗歌创作人的时候呢，我就会很关心有一些意象够不够那个趣味， 有没有机会让人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在这个创作这个音乐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叫 hook line， 就是勾住你心的那一句。那我有一首歌呢，是翻译查理斯·卫斯理的作品，他是讲到耶稣基督就胜过死亡复活的。我就翻译了有一句叫圣子三天破地狱，阿利路亚。那破地狱呢，在粤语文化里头是一个道教的招魂啊，引导死人走向合适的路联系起来的。但是我在想，很多人就说你这样奇葩，那但是我在想，这首歌原来的歌词就是查理斯·卫斯理，他就写到 Christ has burst the gates of hell， 阿利路亚，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了地狱的门。那我圣子三天破地狱也是挺对啊，那我翻译有错吗？我觉得非常准确，而且有新意，也有一份本色化的味道在里头。那你发现两个岗位的矛盾呢？这个就是互相制衡，核心就是要让弟兄姊妹得到牧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地方教导我们，教会的考虑就是要保障小心信仰的偏差，因为他说那时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耳朵发痒，就随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师，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向无稽的传说。诗歌会不会成为我们教会里头的假教师呢？我们可能教会里头对于讲道的人，我们审核多一点点，要求他达到某个目标，读过神学才能够出来讲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对那些诗歌做同样的审核呢？那个作者有没有读过神学呢？你肯定吗？他写的歌词合不合乎真理呢？你肯不肯定呢？诗歌会不会讨论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呢？你发现很多时候崇拜我讲了什么，甚至今天讲到讲了什么你都不记得，但是你肯定会记得有一些诗歌你能背了下来，它正在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小心诗歌。有一些人的确真的是在教会里头做发异梦见异象的，我们呢总会就觉得，哎呀，你这个长老，你这个牧者墨守成规，限制我们的创意，教会就是不好，就是建制，就是负面。有些人就是负责守门的职责的，牧者的职责的，抵挡假教师的职责的，他们守住这道是非常辛苦，经常觉得，哎，都是你们只重感受，厌烦健全的教导，耳朵发痒，一听讲到就睡觉啊，野史啊，异端就特别喜欢，就随心所欲的增添好些教师，假教师不听真理啊，无稽的传说就特别喜欢听。所以呢，艺术人真的很多时候真的很喜欢自己的这些的艺术的，并且有一份神创造的心态，我们看着是好的，非常享受我的作品。但是呢，好像万峰也是一样，但是要努力学习放下坚持，因为我们作为教会的音乐人，作为教会的艺术的领袖，我们核心是为了弟兄姊妹的成长，这个才是教会音乐。我们不单是要展现我们的才华或者玄技，最重要是教会得到建立，神得到荣耀。所以对于创作人来说，我们能不能限制我们的创意，为牧养的缘故迁就不同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能不能不单讲自己的感受，更加考虑到教会群体的牧养还有成长呢？我们选择的作品以外，除了是喜欢，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是能够为人带来信仰的增值。所以当别人看到我们合一见证神的时候，别人就能够从我们当中看见基督的样式，还有我们要守住的道，当跑的路。那对于管理的领袖来说，我们不能当音乐人是工人，反而我们应该给前线的音乐人一些的支持还有尊重。如果我们支持弟兄姊妹做艺术的创作， 留意啊，搞音乐搞艺术一定是烧钱的哈，没有办法又嫌马儿好又嫌马儿不吃草的啊，这样教会跟艺术呢就会变成恶性循环越来越差，所以我们要牧养他们，关怀他们，将他们当作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关注，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负责音乐的在教会里头每个礼拜这样侍奉很累的，我们也需要放假的，所以呢记得谨慎忍耐传教尽责，音乐人不是工具人，他们也需要被牧养，他们也需要信仰的成长，直到我们能够唱安歌的时候。所以今天第一个挑战你的问题就是对音乐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挑战你的第一条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为教会为群羊的缘故牺牲我们自己呢？好了，每年教会年终结的部分大概十月开始左右都是讲到永恒的，我们不是单单看现世，而是看到转变的世界里头神的同在，看到永恒的真相。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里头讲到保罗离世的时间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永恒跟神的终末的意象就是我们现在要谈论的主题。我自己呢是大学念历史出身的，经过我多年的反思呢，人如果要历史上留名只有两个方法，一个就叫流芳百世，第二个叫遗臭万年。那可能对于500年前的人你只认识马丁路德、加尔文啊、慈运礼啊，但是他做过什么呢？他讲过什么呢？你有没有看过马丁路德讲道集呢？但是可能你唱过他的歌坚固保障，上主是人坚固保障，可能你这样唱过。所以你要留意，原来在当中艺术是能够流传下来的，你不会读他的讲章，但是你会唱他的歌，而这些歌到今天还是在塑造我们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第二条问题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有什么当信的道已经守住呢？有什么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呢？有什么当跑的路已经跑尽呢？下一代的人怎么样从你的生命当中见到神的作为呢？对我来说，万峰，我就是一个音乐的创作人，我想用音乐留住我的信仰，让下一代看到我们的见证。不过我也知道啊，音乐人是这样的，死了以后才出名啊。所以呢，记得了，我们呢，刚才第一条问题问你，你怎么样为教会、为群羊的缘故牺牲自己呢？第二条问题就是什么是你的生命的终旨？我们能留下什么的信息给我们后来未来的人呢？第三个了，就是随着年纪渐大，我发现呢，其实一个人一生呢，要达到老死呢，是挺困难的。不可能呢，我们待会儿离开这个地方出去的时候，就有车撞到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够老死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幸福。而在提摩太后书里头呢，保罗忠心的走到他人生最后一程，交出他最后的一棒。保罗跟提摩太说呢，我初次上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了我，但愿这罪不归在他们身上，唯有主站在我身边，加给我力量，使我能把福音完整的传开，让所有的外邦人都听见。在生命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孤独的。音乐人也有一句，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就是当你音乐或者艺术越来越深奥的时候，别人就越来越不知道你在干嘛。好像你去那些艺术馆呢，啊，看到一幅油画，就是画出来就是那些抽象的艺术，哦，大师大师大师，但是你都不知道他在画什么，但是可能你在想，哎呀，可能我家孩子也能够画出来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高端的艺术了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 经常虽然都会有同行者，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孤独的。特别是过往不容易的日子里头，在疫情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封闭在一个小区里头，我们是很孤单很孤独。我们也发现在教会里头，可能因为关门了，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跟我们同行，我们就在当中找不到同路人的时候，我们这么孤单，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群体里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保罗的几个特质了。第一，就是他深信耶稣基督站在他旁边，是他的同路人。从保罗从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基督，成为他重生得救的确据，他所信的就帮助他在这条困难的道路上面继续一个人坚持下去。第二个特质就是保罗拥有确据，也说主必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两个必字，那对于我们今天又有没有同样对神的坚定呢？第三，就是保罗对于他所做的事情的那份的激情，他的呼召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核心就是要把福音完整的传开，还要他跑的路是要跑近的，守的道是要守住的。今天我们又是不是认清了我们自己的召命，就在这条路上一条路往前奔走直到尽头呢？做音乐做艺术的人其实也是一样，经过无数的操练，都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不是是台下一生功。可能你不一定知道，有很多音乐人会为了一个音的准确训练上无数个小时，甚至例如万峰作为一个填词人，有些时候我为一两个字搞来搞去，试过最长呢搞几年。但是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恩赐了，这个就是神给我的艺术，给我的责任，给我的呼召，就是要透过这个艺术的形式将福音完整的传开。我记得呢，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很喜欢一节的圣经经文，在箴言十九章二节里头说呢，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热心没有知识的乃为不善。那去做艺术呢，甚至传福音呢，它真的不是一时三刻的工作，这个是属于我们一生的照命，我们要一生人都怀着激情去做，在时间的浸淫底下呢，一步又一步累积我们的经验还有知识。我们的热心，我们的付出呢，是日久见人心的，是日久见人心的。正如保罗，他是燃烧着他自己的生命，他不怕孤单，终于走完了他四次的宣教旅程，为了传福音而进发。当他走到他现在就是他安歌的位置的时候，保罗检视他生命的路程，完成了，终于使命搞定。所以只要我们清楚我们的呼召，深信神的同在，怀着无比的激情，我们就能够燃烧我们的生命，将耶稣基督的圣道活现在生命当中。那你问我，你今天讲这么多音乐，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音乐呢？我唱歌跑调，不一定。其实你要留意，音乐只是一种的艺术，或者只是一种的媒介，我们要用百般的方法去做好我们的呼召。所以可能你不从事音乐，你总有你的长处，你有你的专注啊，插花能不能传福音呢？做影音控制能不能传福音呢？听电台能不能传福音呢？煮饭能不能传福音呢？甚至我就做一个摊档卖货的，做电商的能不能传福音呢？ 我有一个的牧师的我教会的牧师啊，他是追星传福音呢、一边追星加入了那些歌迷会，然后在里头呢跟那些人分享信仰。所以我们只需要认清我们的召命，也相信我们的生命是跟那个召命结连的话，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方法都能够将耶稣基督活现在其他人眼前。那个就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舞台，属于你的舞台，不是我的舞台。所以我们在上面就要发热发光。记得万峰今天问过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会怎么样为教会为群羊的缘故牺牲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安歌，我们能留下什么给我们后来的人。第三个就是刚刚问的，我们的激情在哪里了，我们怎么样点燃我们生命的火焰，在我们人生独一无二的舞台上面发热发光呢？今天我们还没打完我们美好的仗，没有走完我们当跑的路，没有守完我们所信的道，看起来呢，离开我们生命的安歌呢，跟保罗有点距离啊。在诗歌里头有很多高言大义，我们经常说为主牺牲为主死，唱就容易，做挺困难的。但是千万不要停留在键盘战士，我们的生活要活出我们口里头所承认心里头所相信的真理。所以就鼓励你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福音的工作，尽你的职分，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安歌。第二，希望我们能够试图将我们所唱的跟所行的距离拉近一点，唱我所信，行我所唱，更希望有一首歌能够成为你生命里头关键的，你生命之歌，写出你的生命，能够在你高山低谷的时候都同样在唱，诉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当跑的路，当打的仗，当守的道，并且这首生命之歌能够成为你生命的见证，还有宝贵的属灵遗产。最后求主赐我们善用不同的恩赐才干，怀着异梦异象激情的发热发光，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深信有主站在我们旁边，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把福音完整的传开，让所有的外邦人都听见神的拯救还有天国。让我们祷告，求父使我生命如歌，安慰愁苦的人，帮助别人能够刚强，歌者能够欢心。求主使我生命如诗，温柔赞美的诗，也是一首信仰的诗，永见复工神奇。阿们。感谢你收听良苑讲台，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里跟你说拜拜了。哎，好像没听到你们说 encore， 那真的拜拜了。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